哈利路亚赞美主，我们要来献上感恩，要来赞美主，要来把一切荣耀归给他，因为他成就了大事，他在我们身上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主耶稣在创世以前，他是神，他们一起创造了宇宙万物，创造了人。我们知道，神有一个极大的奥秘，有一个很美、很周全的计划。有一个大工程，在创造的最后一天，当宇宙万物都创造妥当了，神造了人，神造人要来成为他的儿子，但是因为人堕落了。拦阻了神的工作，结果神不得不用一个救赎计划，要来拯救人类，仍然要来拯救他，要来成就他整个的计划。那耶稣来到地上。为人死在十字架上，就是要用他的宝血来买赎、来涂抹、拯救，凡愿意被他拯救的人。接受，当人接受了救，接受了第一步的救恩。得了神儿子的名分，但我们里边仍然有很多旧的、老的生命、旧的自己。所以，耶稣的灵来到我们里面，要来制作我们、改变我们。一直要是。把我们制作到全然像耶稣，可以成为耶稣的心腹。所以在圣经里边说，我们是他手中的工作。你看神这计划是多美妙，对我们又是多大的忍耐。我们一想到神的救恩，我们不得不称颂他，归荣耀给他。我们先请圣兄姐妹来为我们唱《荣耀归于真神》。
哦，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因为他是为我们行大事的神，他行大事不可测度，行奇妙事不可胜数，赞美他，赞美他，哈利路亚。我就是这样来称颂、赞美他的名。一切荣耀都归给他。愿神的这荣耀，他行了大事，因爱惜我世人，竟赐其爱子，流血舍他性命为我们赎罪。 将门打开，方是万人入内。赞美声，赞美声，但愿天地合作。赞美声，赞美声，但愿百姓同乐。来拜天上父神，靠耶稣圣子，将荣耀全归他，他行了大事。救恩十分完全，乃宝血所买，凡信者有永生，这应许不改。无论哪个罪人，若是再相信，必立刻从耶稣的饶恕之恩。赞美声，赞美声，但愿天地合作。赞美声，赞美声，但愿百姓同乐。来拜天上父神，靠耶稣圣子，将荣耀全归他，他行了大事。大事神意做成，极其妙无比。靠耶稣圣子，我虽心中大喜，无论比这更加奇妙，更大的要求。当亲眼见耶稣要何等开怀，赞美声，赞美声，但愿天地合作。赞美声，赞美声，但愿百姓同乐。来拜天上父神，靠耶稣圣子，将荣耀全归他，他行了大事。赞美声，赞美声，但愿天地合作。赞美声，赞美声，但愿百姓同乐。来拜天上父神，靠耶稣圣子，将荣耀全归他，他行了大事。将荣耀全归他，他行了大事。将荣耀全归他，他行了大事。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路亚的拉萨，哦，是的，主啊，你配得一切的颂赞，哦，赞美主，就是让我们常常要来赞美你，赞美你，好像罗宾森师母所说的一样。假若你天天的赞美主，时时刻刻的赞美主，你将不知道会发生多大的事啊！那是要使你前所阅历的一切都失去了颜色。你必常常看见主，哦，赞美耶稣，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也是以以色列赞美为宝座的神，主啊，让我们时时刻刻来赞美你，无论顺境，无论逆境，我们就是来赞美你，因为你是全能的神，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赞美耶稣，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最近我听到很多见证，在诉说神在他们身上的工作，怎么改变他们，也使他，因为他们生命的改变，他们的夫妻关系、他们的家庭都有极大的翻转。我就看到刚才我提到的，神在我们身上是有，在人类当中是有一个长远的计划。因着亚当夏娃堕落，他要开始一个救赎的计划，使得很多无可救的人便得以被救赎，能够成为他的孩子。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开始，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在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那我们就先看到这里，在这几节圣经里面，我们看到，首先，神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什么时候开始拣选的？还在创立世界以前就拣选了我们，拣选我们干什么？要使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也就是说，神在创造世界、创造亚当夏娃之前，就已经拣选了一批人，要使这一批人在他面前处于圣洁，没有瑕疵，而且要来得着儿子的名分，是借着耶稣基督来得儿子的名分，这是极大的恩典。这恩典在他爱子里，这个恩典是在耶稣基督里，就是他的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而怎么借着他的爱子，在他的爱子里赐给我们这个恩典呢，就需要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流出他的宝血来救赎我们，我们的过犯才得以赦免。也可以说，在就创立世界以前，神拣选了我们，也就预定耶稣基督有一天要来到地上，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流出他的宝血，来救赎这些愿意接受他恩典的人，还把一个儿子的名分赐给这些人。所以，只要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我们的身份就改变了，就变成神的儿子，是家里的人，是儿子，什么都好说。我们再来看，第二章以弗所书第二章，也是第一节，我们来读到第七节，或者读到第十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 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在这里看到我们这些蒙恩被拣选的人。原来是怎么样的呢？是在过犯罪恶之中，是随从今世的风俗，顺从控制中掌权者的首领，是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的心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就是当我们被拣选、被拯救的那个时候，我们是这样的人，是随从今世的风俗，也就是随从世俗，哪一代就随从哪一代的世俗，那一个世代的世俗，是随从自己的肉体，放纵自己的肉体的。但是就在这样的境况中，神还拣选了我们，然后用耶稣的宝血涂抹我们，洁净我们，我们可以说是涂抹了。原来我们的那些丑陋都不见了，还得了一个身份，就是神儿子的身份。但是我们原来那些还有没有呢？还有，还有。这个时候，神要开始来做工，做工，不只是坐在我们的身上，他要一代一代的做。我们在第七节看到是说，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这个后来的世代是多后的世代，我们不知道，但是至少在我们以后的世代，他们看了，他们就知道神的恩慈是这样的。他们也愿意来接受，来要，他们也可以得着。而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而是他来做，他来不断的来制作，来制作，来制作。所以第十节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我们不是靠我们怎么修炼啊，怎么压制自己不去犯罪，要行善，不要行恶，我们没办法，而是他来制作我们，制作我们，怎么做呢？我们来看一下圣灵与教会和信徒这本书的第11章。我因为没有跟童工讲哈，假如是可以能放出来，那我们就非常感恩。假如没有，我就读给大家听。第一部的第11章，在这本书的123、124页开始。那个标题是说，在11章它有很多个小标题的。第一个标题是"圣灵来是要建造我们"，圣灵来就是要来建造我们，也就是说，主耶稣成就了他的救赎工作之后，他升到天上了，他的灵下来，这个制作我们的工作就交给圣灵，圣灵就来住在我们的心中。 为的就是要来建造我们。他说：“主说我是葡萄树，这是指唯有他是生命之主，他也是生命之灵，即赐人生命的圣灵。因他是生命的源头，他所说的‘我父’是指父神的灵，圣灵。所以这个灵其实是父的灵、子的灵。”圣灵栽培的人是指神是建造我们灵命的神，之子是指所有的基督徒，不结果子的之子是指灵命不长进的基督徒，结果子的之子是指灵命有长进的基督徒。修理干净是指圣灵在基督徒身上所做的。炼净工作，也就是十字架的对付、破碎、拆毁和建造的功能。当我们提到圣灵的时候，不要只想到恩赐和能力，更要紧的是圣灵在我们身上所要做的生命建造的工作，因为它不仅是赐能力和恩赐的圣灵，也是赐生命并建造我们生命的圣灵。圣灵在我们身上做工的主要目的是要我们做枝子的都能结出生命的果子，并且果子更多。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请记住，主在约翰福音第14到16章所讲的，都是圣灵保惠师来了以后，他和我们的关系，以及他在我们身上所要做的生命建造的工作。接着另一个标题是“圣灵与十字架不可分”，圣灵和十字架是分不开的。圣灵在哪里做工，哪里就有十字架。耶稣在旷野受魔鬼的试探，是圣灵引导他去的。耶稣上十字架也是借着永远的灵。耶稣从死里复活，也是借着那叫人活的神的灵。所以，圣灵也是火，火的一面是能力，是爱火。另一方面是炼尽我们的火，圣灵在我们身上所做生命建造的工作，就是把我们带到十字架，将我们的老我、肉体或己生命钉死在十字架上，同时叫我们从死里复活的也是圣灵，因为圣灵是赐生命的灵，它是叫人死也叫人活的灵，这就是我们刚才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看到的。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但是神让我们跟耶稣一起活过来，怎么活呢？就是借着圣灵，借着我们怎么死呢？是圣灵带领我们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也必须死在十字架上。只是不是耶稣的那一个，木头做的钉钉他用那个铁的钉，把它钉在这个木头做的十字架上，那是让耶稣的身体为我们掰开，流出宝血来，而我们的十字架是对付我们的肉体，对付。这个肉体不是身体哈，这个肉体是指我们的老我、我们的旧生命、我们的魂。它是我们的，我们的十字架是对付我们这一个老我、这一个肉体的，不一跟这都跟那个身体是可以是无关的。当然有少数的圣徒，他们也接受了耶稣的那种十字架，那不是跟。不是对付这个肉体的，他们是可以说是为主殉道。刚才我们读的书里边讲说，哪里有圣灵，哪里就会有十字架。 十字架跟圣灵是分不开的，因为圣灵要怎么做，怎么制作我们，就是使用十字架。所以十字架是圣灵用来制作我们的一个工具。我们大家都很欢迎圣灵，整天求圣灵来充满我，圣灵来充满我，圣灵来充满我。但是遇到十字架，除了少数人已经明白了这个真理，愿意接受十字架，愿意欢迎十字架，大部分的基督徒都是在主面前哭啊，主啊，这件事，这个遭遇什么时候才了结啊？这个人什么时候才会离开我？我们通常都会害怕，甚至拒绝十字架。但是要知道，我们拒绝十字架，就等于是拒绝圣灵的工作，就好像是跟主说：“你就放过我吧，让我这样舒舒服服的过日子好了，不要制作了，不要制作了。”等于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今天从《宗师》这本书里，我们要很清楚的看到哪里有圣灵，哪里就会有十字架的工作，是分不开的。我们要圣灵来充满我们，我们就必须欢迎十字架来制作我们，来破碎我们，来倒空我们。我里边不倒空，我没有地方可以让圣灵来充满。我们里边已经满了，满了那些不堪的东西，不合神心意的东西，圣灵想进来没办法，所以在我们要得圣灵充满之前，我们一定要让圣灵来帮助我们倒空、剥夺、破碎。接着，126页说，十字架是进入荣耀的道路。十字架虽然是一个死的记号，但它也是一个得胜的记号，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这是希伯来书2章14节。十字架一面是痛苦，一面也是喜乐；一面是羞辱，一面也是荣耀。所以，十字架的道路不单是受苦的道路，乃是得生命的道路，也是进入荣耀唯一的道路，是唯一的道路，要进入荣耀唯一的道路。因为耶稣是借着十字架这条路，一直走到头，进入荣耀。那我们要跟着耶稣进入荣耀，也只有这条路，没有别的。主耶稣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在新约圣经中，除主耶稣以外，十字架讲的最多的，也许就是使徒保罗，他说：“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神用人看为愚拙的十字架的道理，来拯救我们这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神的能力。”所以，保罗知道那些属肉体的哥林多信徒所需要的就是基督的十字架。他说：“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是哥林多前书2章2节。又说：“我就是保罗，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身也显明在我们身上。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 我们也许从未想到，耶稣的死会在我们身上做工，正如他的生命在我们身上做工一样。诚如保罗所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基督是什么？是怎么复活的？他必须先死，没有死就没有复活，是不是？也是在世上的时候行了几个，复活死人的神迹。他怎么使那个人复活？是那个人已经死了，没有死就没有复活。我们所讲的耶稣的大能，全都是讲他复活的大能。全都是讲他复活的大能，除了他在世的时候，使那些死人复活，在我们这些在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之后，我们相信他的这些人，我们要怎么经历耶稣复？我们经历的耶稣的大能，全部是他复活的大能，是因为耶稣死过了，他复活才有那种复活的大能，我们要经历他这个复活的大能，让他复活的大能能够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而且使得我们也跟他一起活过来。那就是我们也必须死，一个不死的人是没有办法经历这，没有机会，不可能经历耶稣这个复活的大能。所以保罗说，十字架的道理，在他灭亡的人为愚拙，我们这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那些拒绝耶稣的，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当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们是讥笑他的，或者是之后这些人怎么想也想不通，神要救人，为什么要让耶稣死在十字架上？觉得神就不能聪明一点，用另外一种办法来拯救人吗？这些人想来想去想不通，保罗就说这些人是愚拙，因为他们不明白神拯救的智慧跟他那个道理，就是你不死就没办法活，所以耶稣要替我们先死，我们才有办法活。第一个活就是那个好像约翰福音第五章的那个使人听见耶稣的声音就欢喜领受的那种活起来。本来是死人，但听了他的声音愿意接受就活起来。这不是以后主再来的时候的那个复活，是我们原始死的，我们没有盼望的，但是神的儿子来了，我们听见他的声音，听见他传着福音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我们想要，我们就活了，就先得到，我们灵里就活过来了，就变成神的儿子了。这个是不管3:7-21，我听到这么好，我就是要。我也不去想为什么神你要这样来拯救人，反正已经摆在这里给我了，我要我们领受的，我们就不愚拙，我们知道这是神的大能跟他的大智慧，他的大爱，所以同样的，我们就是要认定十字架是好东西，十字架是带来拯救。十字架是使人死了又复活的，那我们也必须是要以十字架为宝贵，为宝贝。假如我们不看重它，拒绝它，那我们也是愚拙。在第一个，在耶稣背着十字架上，我们不愚拙，我们接受了。但是当神要借着圣灵要给我们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害怕，我们不要，我们拒绝，那我们也是愚拙了。因为你不来接受这个十字架的工作，我们就没有办法被他制作成一个像耶稣那样的活人。 在127页，现在有出来，不过字很小，你们可以放大的就自己看。127页说，十字架解决人，就是肉体的一切问题。十字架是神用来解决人所有一切问题的方法，把人的肉体和邪情私欲钉在十字架上。神使我们的罪得以赦免，又使我们脱去旧人，穿上新人，除去旧照，进入新照等。这些工作都是神用十字架来成就的。但保罗告诉我们，十字架是叫人讨厌的地方，因为讲十字架的道是最容易冒犯人的。因人不喜欢听背十字架，什么背十字架啦、破碎啦、舍己啦、钉死老我这一些生命之道，很多人都不喜欢的。成功神学啊、恩典福音啊，这些是很多人喜欢的。而信耶稣就是为了要得祝福嘛，但是他不知道最大的祝福是什么。最大的祝福是。我们变成另一个人，变成像耶稣那样的人。那些成功神学啊、恩典福音啊，这些只是在宣扬世上的、暂时的，神会给人的一点点的祝福。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就是要保留自己生命的哈，不愿意那个生命去死的，就是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就是会丧掉那个神要给我们的那个好的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就是像即死的，必救了，也就是得着生命，就是神的那个。圣洁的生命，这是在路加福音第9章23到24节。主在这里告诉我们，舍己是我们得着他丰盛生命的唯一道路。保罗说他自己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也就是说，我们若肯舍己，效法耶稣的死。便能得着他那丰盛的生命。我们若像耶稣那样，常向自己死，靠着圣灵，将我们的肉体钉在十字架上，别人就能因此得着耶稣的生命。圣灵在我们身上做的工作，就是叫我们死而复活，所以能以流露基督的生命。我想今天我要讲的、要分享的就是这么多。我简单总结一下，就是说，我们真的很感恩，神费了那么多的心思，为了要拯救我们，让耶稣亲自来到世上，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使我们的罪。得以被洁净，成为神的儿子。接着，这一个很粗糙的，里面还带着救生命的，真的，他还要让他的灵来住在我们里边，在一个很不能明白神旨意的人，常常会抵挡他，抗拒他的这个人身上。很耐心的来带领我们，来对我们显明我们的本相，然后愿意一点一点的来制作我们，使用十字架来制作我们。所以，我们有时候当了好多年、好多年的基督徒，才慢慢慢慢明白了这个道理，才慢慢慢慢的愿意接受十字架的工作。当然，我们现在在玩笑的可能好一点，早一点听到，但是很多人也是 登了好多年的基督徒，才进来听这些，听到这些真理，而听到之后，不一定说一听到马上就愿意，还要跟神征战很久，才愿意顺服下来。等到我们一旦顺服下来，圣灵马上就工作，我们就看到，哇，神的工作原来这么美。当我们开始进入，就会越来越愿意，越来越愿意，圣灵也就可以越来越可以放手在我们身上来动工。我今天有请两位姐妹来分享见证，神在她们身上的工作，使她们怎么改变。我们安安静静姐妹，她是。信主之后就一直觉得当仅仅得救不满足，他要追求更丰盛的生命，所以一有机会，他就想要来得更多的机会，来浸泡，来操练。我想是这一两年，他有机会一直跟一群也是。要主的人一起来浸泡。首先，他学会了怎么安静，安静等候在主的面前，有什么事都来求问主。以前他有讲过一两次见证，我忘记有没有在生命交流会讲了。那他最近神给他学的，他有操练成功的，就是跟她丈夫的关系。她本来。关系是很好，但是最近发现好像见丈夫有不一样了。神要她学一个新的功课，她也明白了，她也顺服了，所以有很美的见证。我想这个见证比较短，也许10来分钟就可以。我请安安静静姐妹，你自己可以打开麦克风。
好，感谢主。我圣灵带领我要为神来做见证，神如何在我的生命当中，他制作我。我觉得今年他跟往年不同，因为我进到这圣灵的水流，14年，我进到小组应该是4年多一点了。但是，就是每一年，圣灵做的那个工作，就是十字架的工作，破碎我里面那个老我的东西，跟今年很不同，很不同。今年呢，是我和我丈夫之间和丈夫之间这个关系，其实很感恩。其实我们两个已经结婚40年多一点了。我的丈夫呢，非常的好，非常的好。就是也由于我刚刚就是我们结婚以后吧，我身体有些疾病，就是他很宠我，很爱我，很包容我，他很忍耐着我。就是他就是没法，就是说用人来讲，从人来讲，就是你挑剔不出他有什么毛病。没有什么毛病，没有什么毛病，所以，其实，在我们这两趟街当中，那我们的邻舍都给他一个绰号，都说他是模范丈夫。就是对于我来说呢，就是，我也觉得，哎呀，非常非常让我欣慰的一件事情，就对丈夫挺好，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就是每逢进家的时候，那时候你没有手机呀、啊。这几年的这个手机，哎，越来越这样的技术高峰啊。那他真的就是也很听话，就是我说让他干点啥，他也干点，就是非常好，也非常好，也非常听话。不管我对了，我错了。怎么样？他都不会向我发脾气，他从来不骂我，也不打过我，就是非常好，非常好。 而现在呢，他就是越发越上岁数了，越上岁数的时候呢，他有些就是脾气不像以前了。以前就是不管我有多不好的脾气，不管我怎样，他从来不跟我争，从来不跟我争执。而现在呢，就是，就是他真的就是，哎，脾气不是像以前那样，脾气不像以前那样了。而且有的时候他会，就是说寸步不让的那种程度。他会有脾气，他会发，会有脾气，会有不耐烦。特别是，在今年的时候，哎呀，我非常感恩。其实一直到现在走过来的时候，我回头再思想的时候，哎呀，那么的感恩，真的是神的工作。因为在今年的时候吧，特别是在我身体当中，就是非常的极其的软弱，就是。好像我的免疫力，有非常低似的。在经过3次感冒之后，我就咳嗽了2个多月，我现在回想过来，连这些都有神的能力。我现在思想下来，都有神的能力。要不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不经历我身体的状况与软弱的时候，恐怕还显明不出我里面那个东西，因为这么多年以来，我就是这样生活过来，就是被丈夫爱、被丈夫呵护这样过来。可是，在今年的时候，出现就是，哎，我身体的状况，我就是养成了这样的习惯，也是他惯出来的这样的毛病。所以我常常就是身体不舒服，我就想从他那里得安慰，我就想跟他说，我就想。得到他给我的爱，给我那个安慰。可是今年的时候，他很不耐烦，有的时候很不耐烦。你说的时候，他会说：“你没毛病。”有的时候就是有毛病了，他会你说没毛病。有的时候就是说你为什么总这么说呢？那个你不是就是基督徒说话最全面吗？他就是我得不了。就是得不到一次又一次又一次，我得不到，从他哪里得不到这样的安慰，得不到这样的我想要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些情况当中的时候吧，我里面就是有了伤心难过。哎呀，这个怎么办？我以前的丈夫哪去了？我以前的丈夫哪去了？我想要以前那个丈夫，我以前的丈夫哪去了？就是咱们这怎么过呀？这后半生，这大半生，这后半生老了，怎么在一起，怎么过呀？就是在这样的一个非常就是在这样的情况当中，的时候，我也没有感觉到我自己的东西，在这样的情况当中，这是我在去等候神的时候，神向我说话。真向我说话，我也没感觉出来，我只想要的东西，我有什么毛病？可是神向我说话，他说：“这是你自己所想要的，这是你自己所想要的。”我恍然大悟，原来我这样的想要，过去原来这样的一个丈夫是我自己想要的，我从那时候开始起，我恍然大悟，神哦。因为一直以来一直操练，就是向着即死，不要我自己，不要我自己的想法，不要我自己的意见了，我不再固执己见了。其实，在我们家当中，这些生活当中，就是家庭当中没什么特大的事情，就是大大小小的一些家庭生活当中事情当中，我都在学习向即死，我不要自己的主意，我不要自己的想法，我不要自己再说算。一直在是这样的一个操练当中，在这样一个向即死这样的操练当中，我真的就是，就是愿意。没想到今年我想要的这个东西，我自己也没有感觉出来我想要的。后来神向我说话，他说这都是你自己想要的。我恍然大悟，我说主啊。原来这是我自己想要的，主啊！我从那时候我说主啊，我不要了，神的一点一点的带领我， 让我能够清楚和明白。因为一直我要原来那样丈夫的话，就是会骄养我自己，我的生命也不能得到。他非常疼我，你就是不管怎么样，就是就是认着我，就是认着我。我神就一点一点让我能够明白，我恍然大悟，我说主啊，那我不要了，我不要了，我不要了，现在这个丈夫我要，现在这个丈夫这样丈夫我要，就在这样情况当中，圣灵开始在我里面动工，开始在我里面动工。后来的时候就是，也常常有的时候会出现，他会出现那种言语呀、脾气呀。那种不入耳的话呀，来过来。当这样的时候，我就赶快回到里面。哦，我说主啊，主啊，主啊，你的爱充满，充满，主啊，你帮助我，让我有包容。我要的就是现在这丈夫，要的就是现在这样的丈夫。主啊，你帮助我，我就上里面回转，我就上里面回转，一次一次这样的操练，一次一次这样的操练。而现在呢？现在呢？哦，我就感到真的就是神他在我身上不住的这样的做这样的工作，不住的做这样的工作。而且呢，他现在，他让我明白，他让我能够明白，明白就是以前我还不知道我丈夫为什么会这样，他以前不是这个样子啊，他现在为什么这样？后来就是，圣灵就带领我慢慢慢慢让我明白他为什么会这种情况，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就是有一次的时候，他回家，周日因为是周日，他回得早，3点多钟，下午3点多钟就回家。他回家的时候，我正在听录音，我正在听郭牧师那个录音，我一边听录音，一边暂停，我一边记笔记。这样的情况，他下来之后，我知道。但我也没动，也没动。然后我就直直，我听完之后，我回到客厅，他在客厅里，我就跟他去说话，他的话语腔调回答我，我看着有点不对劲。他不对劲，我没吱声，我回头我就转过来，转过来，我就回头转过来，回头转过来，我的心就往里面去的时候，神就向我说话。你刚刚忽略他，哦，我刚刚忽略他，我就很感恩，我说主啊，我说主啊，我谢谢你，我谢谢你，主啊，我知道了，我以后不再忽略他，因为就是有的时候常常他会有言语不善，有的时候是我忽略他，是我忽略他，他想让他回家之后，就是想就是我快快迎着他呀，我快快跟他说话呀。哦，我就明白，我就明白。后来的时候，就是我做饭的时候，下午他下午回来，不是周日的时候，他都是在晚上回，早晨出去，晚上回来，有时候我在做饭，我在最后赶他到家，有时候正在炒菜，饭已经他做好，他一回家一开门我就说话，哦，回来了，哦，回来了，哦，回来了，非常高兴，非常喜乐，就不住的这样的笑脸。有一次的时候，我们俩在车里，在车里头时的话，我忽然间想，因为那几天我们这里的气温相当高，相当高，3伏天，一个相当37、8度，就是温度气温相当高。我忽然间想起我老家的房子，锁得严严的，都是断桥里的房，那个窗户非常严。我一下子我就说出来一句话，哎呀，我说这么气温高。我说这么气温高，老家的房子里头，哎呀，是不是温度太高啊？当我说了这一句话的时候，他的言语不好，他的言语不好，他的言语态度都不好，言语态度不好，我赶紧就上里面回，里面的主啊，他就在，就是我很清楚，让我很清楚，为什么他这样回答，就是他里面的问题让我能够明白。他不想让我提这些事情，因为他里面不愿意让我提这些事情，原因就是他不想让我回家。我一提这个的时候，他恐怕想说：“哦，他又想回老家了。”因为我常常就是在以前的时候，常常就是我的身体有点不太 越在楼房里住，越觉得阳光少，越来我的身体越来越觉得软。
静静姐
第二
妹，
天，
你现在讲的，我们听得不是很清楚。
不是很
我
清
帮
楚，
你，我帮，我帮你讲后边的好了。其实这位
啊，
姐妹
当
她
时。
发现，以前她丈夫非常对她百般呵护，从来没骂过她，什么事情都替她想。那最近好像变了，有时候不耐烦，特别是她感冒2个月，然后常常会诉苦啊，这样她不耐烦了，就会是你没病，你没什么啊。后来就对他没有以前那么好，那么温柔了。但是圣灵就提醒，不，姐妹开始很不习惯，想说我的丈夫哪里去了？我以前那个丈夫哪里去了？但是神告诉她说，这是她的肉体的需要。那她醒悟过来，就跟神说：“那我不要，我就要现在这个丈夫好了。”然后圣灵就一并。一次一次带领她，叫她要主动去关心她的丈夫，而不是等她丈夫一直来关心她。她就开始主动关心他，甚至看他心情不好的时候，会去问他安慰他，说有时候晚上呢，晚上睡觉，他就会拉着他的手，两个人拉着手，一下子就睡着了。所以现在呢？是反过来，她在安慰她丈夫，在关心他，但是恢复了以前的那种甜蜜，所以，这件事我觉得是一个蛮美好的见证，这是都是圣灵做的，因为我们姐妹一直在过随从圣灵的生活，感谢主。我们现在有另一个见证，是关于一个大家庭。在22年之前，这个家庭曾经非常的悲惨，有很多人，大部分人还没信主，不认识耶稣，但是这4年过去，这个家庭现在非常的不一样。我们请安静、安安、安静姐妹。来分享。
交流会，线上所有的老师，平安，所有的家人，问候所有的家人平安。刚才在牧师所分享的，以弗所书，还有，再次读到，周老牧师的圣灵教会与信徒。提到十字架，是我们得主耶稣基督生命唯一的道路。那这句话呢，我是在20年进入内在生活，在，我先把这视频关一下，好，是，在我进入2020年，我进来的时候，我就听到，那时候周老牧师还在。他就分享有几句话，我似懂非懂。他说到的一句话就是说，十字，主耶稣是解决我们一切问题的答案，十字架是解决我们一切问题的方法。我就被这两句话呢抓住，我就在问主，我也在寻求。后来真的，我当时的体会就是，19年神已经在我身上动工，就像今天的经文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是神在基督耶稣里所造成的。那我进到这个网校呢，才明白十字架是神要制作我肉体破碎我旧造生命的。
一个工具，它十字架临到我，实在对我来说是救赎。那个时候我已经开始进到网校，我真的就体会到主在我身上所做的那个医治和释放，就是借着圣灵在这个网校里面所释放出来这些真理，还有一些家人的见证。那就在这样的追求跟随的过程当中呢，就像刚才牧师所分享的哈，主耶稣就把一个又粗糙的一个粗线条的我，那个就是我，开始呢，把我更深的呢，借着十字架带领我来认识他。我觉得
来年信主。
我信主是94年。我94年信主呢，一开始的时候，真的是我信主的时候，圣灵他自己呢就做了很多的工作让我经历，但是我并不认识圣灵，我也不懂这是圣灵的工作。那现在回到跟随圣灵的这条路上呢，就让我真的就知道那个时候。的教会是在跟随圣灵，因为没有讲道人，没有人会讲，也没有人会传福音，受过什么样的训练？我记得我那天跟家人分享，就是我就是去传福音，就是给人唱一个诗歌。我们是几个人就到那个地方，给人就唱了一首诗歌，很普通，我们刚学会的诗歌。那就有10个、20个、30个人就跪下来信耶稣，甚至我们都不会领人去做决志祷告。但是我却发现，就那个年代信主的那些人，现在都在这条路上，都在信耶稣，都在教会里面在跟随着。所以当我被主带回到这个水流里边之后呢，真的主归正了我的信仰。归正了我和我对主的那个认知太多的方面啊，就是，然后呢，让我再一次的经历，圣灵借着十字架来要我认识主，让我得着主，是在21年末到开始，神带领我，让我经历了，我们家里像刚才牧师说，在21年之前，在我的家里边。就我和我妈聚会，在这个网校里边追求，其他的人都是挂个名，也受了洗，但是呢，就是都不认识主，甚至呢，像我弟弟，像我大弟弟和我小妹妹，他们还是被活在那个罪恶之中，没有人能帮助他们。我和我妈就是为他祷告，每一天有时间就上线，在线上，为他们的得救呼求，就是这样。那21年呢，神就开始了一个，在我家，在别人看呢，就是发生了一个，怎么说是很悲哀的，让人很愁苦悲哀的一个事情，就是我弟弟，我大弟弟和我妹妹。他们两个人同时检查出来肝癌。我妹妹比我弟弟早发现，不到2月。我弟弟发现的时候是正月初7去医院发现，到他离开只有41天。那在他到，发现他有问题，因为那时候医院正月12没有开。那时候疫情刚刚结束，医院刚刚还没有开放，但是你有病的人呢可以去看，不是大开放，就是那种。然后初二我回家发现我弟弟有点不对头，我就给他传福音，他就跟我信了耶稣。他信了耶稣，我就开始跟他说永生的神啊，我给他讲福音，他就。用心听，他也开始祷告，甚至他自己开始呢，就把他微信里边那些不义的朋友啊，全都删掉。他说：“大姐，我要悔改，从今以后跟这些人不再来往。 啊，就他自己就会做这样的功，就做这样的决定，就是开始圣灵开始洁净他，然后呢，就是他是后检查出来的病，但他是先被主接走的，就是这样，他的得救非常确定，在他被主接走的前3天，圣灵就。早晨起来就我里面很清楚的一句话，就说今天你要去给明光受洗，我就打个颤，我想什么时候这正月前这给他受洗，然后我就想一想就去吧，然后呢就是对，简单一些哈，等到去给他受洗，受完洗的隔一天的第三天中早晨，他就说。我要回天家，我要回天家，谁都不能阻止我回天家。他就那一天下午的1点过一点就被主接走，所以他的得救是很确定的。还有我的妹妹，她是一个迷羊，下到世界当中被罪恶就掳掠了，就不想回这个家。后来检查出这个病，手术，然后我就是在这样当中，我就是学习问主陪伴，所以主用他的话一路把我从上火啊，觉得是受压里边带回到我开始配合圣灵，问主说我要怎么来陪伴这样一个妹妹一个弟弟，就这样，直到最后的10天，将近10天，我妹妹得着了释放，不再痛苦。然后他也跟我认罪悔改，到他临走的第三天，他看见了天使，所以3天之后主接他回家。真的就是就像刚才我们读的以弗所书，这个悖逆之子，随从肉体的情欲，谁能使我们得救呢？发现主耶稣的救恩是这么真实。他不记我们，不纪念我们的罪恶，只纪念我们来到他面前。真的，我从这样我家里的人这样的得救，就是真的对神的那个救恩，他的真实性，还有呢，主的那个他的对我们这个罪人的那个忍耐，真的让我心里，就是觉得，就是很深刻，就是和以前是不一样的。然后呢，神也带领我经历呢，就是让我有一个从这样的事情，就是有一个得着一个认知是什么呢？就是神造我这个造我们这个人，拣选我们这些罪人，只要我们的得，他要的就是把他的救恩赐给我们，那个活多大岁数不重要，以什么样的方式去见主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两个灵魂得救啊，就是非常感恩。还有呢，23年呢，对，24年呢，我妈又也是跟我弟弟妹妹有一些上火哈，然后她也肺癌，然后神也借着这样的一个十字架呢，更新我，真的是更新我，也在陪伴我妈的过程当中呢，神也借着就是我们家现在6口人。我们家里有父亲、母亲，加上我们兄弟姐妹4个，我们是6口人。现在已经到神那里去了4个了，现在还有我和我小弟还在，就是我们这个家里面。要是从前我会很悲哀，是真的觉得会像是一个悲哀的事情。但是现在真的神让我经历的是一个一个的都到主耶稣那里去了，很真，都是很确定的。而且我妈的他的跟随很荣耀，在后期，因为借着内在生活圣灵的浇灌，他常常被圣灵充满。而且我们家里的孩子们，我的儿子媳妇，我的外甥媳妇，他们是跟我们最近的，他们是和我们一同经历了我们家这几年的所经历的这些十字架。他们从这样的经历当中看见这位又真又活的神。反而神所做的功让我惊讶。当神把我的母亲接走之后，然后神就使我的儿媳、我的外甥媳妇，还有现在呢，我的亲家、亲母也加入，就是 我们这一家人每一天来依靠主，为我们这一个这个这在为我们这七个小家庭，七个家庭，我亲家母的家庭，还有他儿子女儿的家庭，他女儿的家庭也是我儿子的家庭，还有呢，为我侄女的家庭，我弟弟的家庭，我外甥的家庭，我们这几个人在一个群里，每周至少有4到5天来祷告神，其余的时间他们都在各自寻求。所以他们在这几年，也开始进入里面来学习求问主啊，来学习象棋子啊，来领受这个生命之道，背十字架。你像外甥媳妇，还有我家儿媳妇，他们都很年轻，但是我发现他们现在就遇到事情，他们就来到主面前说：“主啊，我们家不能没有你，这个事儿你要来帮助。”就是我想啊，他们才30过一点。现在他们30过一点就开始来，跟随，哇，我都是比他们晚了20年，差不多是20年才开始，他们今天这样的跟随，所以就是我很感谢神，很感谢神，所以走过来，就像刚才说，十字架是我们得生命的唯一的道路，真的，今天就是神在我家中所做的这个功呢。就是在见证这句话，就是在回应这句话。十字架，是个好东西。刚才牧师分享，确实，所以，然后呢，就是透过这几年这样的十字架的功课，也开始学习呢。这2年神让我在夫妻当中学习象棋子啊，认真来对付我的己生命。像刚才淑霞姐啊，就她的那个。环境跟我截然都是相反的。她是原来是那么好的一个爱她的丈夫，我不能说我丈夫不爱我，只是他的个性、他的生活、他的表达方式是完全置我于死地的，每一天都是置我于死地的。在我没有进到内在生活之前，我看不通。我想不通，我想不懂，我的婚姻生活在内在生活之前就叫什么煎熬，那个时候里面有个认知，就是我俩死一个，我们都能得好，没有我他会过得好，他没了我会过得开心，在我没有进入内在生活之前，所以我就在这样的一个认知里面煎熬我的日子，是这样。但是这几年在进入内在生活之后，神真的是。翻转我的婚，我没想到，在我家就这样一个人，现在能会来说你受累了，哇！我去花多少钱，我买不来这个。我觉得这个人长这么大，从来不会说这样的话，不会说，教都教不会。然后呢，在这2年，我就发现他是越来越好。那我就是。我简单说一下，神是怎么把我领回到他面前来，让我帮助我就是象棋死的呢，在婚姻这一块，那就是我丈夫他这个人的表达呢，表达方式是没有人能接受的，我不去学了，就是他说话都是带着那个刀，那个刀上面还长了全是刺，只要是你怎么让你心疼。他就说那样的话，他不，我遇见所有的事情，大事小事，我从来不敢跟他说。就是我跟他说这个事情，无论是好是不好，我都是被训一顿的。就是我家的孩子是最了解的啊，所以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呢，又信了耶稣呢，我基本上不会跟他吵和打，但是我里面非常难过，非常受伤，就是活在这个里边。就我想，我唯一的盼望就是耶稣。我唯一的盼望，我就是上天堂。我唯一的盼望就是有一天，主你早点把我接回天家。就是23年，我刚手骨折的时候哈，骨折了，他当时没说，过了那个劲儿，他说啥？哎呀，就是狠狠的批评我一顿。我骨折到疼的胳膊不能睡觉，他都不会心疼。你说他不心疼，他也不是，他就是那样。然后呢，我当时的反应，当我醒过来的时候，骨折了吗？我第一个反应，主啊，你为啥不接我？就这功把我接走了。 然后神显露我这个意念之后，就让我知道我厌世，我厌恶这种婚姻的生活，我甚至觉得我离开会比活着好。所以我就神让我显露我的问题，我开始在神面前祷告，因为我常常跟他沟通的时候，他都是喊，不喊不说话，就是他不会说话，他的说话表达就是又喊又嚷，要教训你一通，不听你说话。然后我就说主啊，你能救我？那你要那我一打电话，他就是这样。你要告诉我，你要让我知道我的问题在哪。他的问题你不用解决，你先来解决我的问题。我就在神面前去等候祷告，真的很久。后来有一天，神真的给我有带领。其实神有几次很就是转折帮助我。有一次他帮助我说。造你的耶和华是你的丈夫，因为我一直都以他是我的丈夫，有事就找他，就跟他说家里的事情，然后他的反应就是那种反应，让人不能接受。我才被主带回来，这是主对我第一个帮助。第二个帮助就是，到了哈，第二个帮助就是，他说你留心你说话的言语、口气、态度、心里的态度。然后我在这个上面就有一些留心，然后我发现我对他常常是发命令指派他，就是这样。然后我神显露了我的问题，我开始接受对付，开始改变，跟他我就问主，我要主教我要商跟他说话要商量，你跟弟兄姐妹长说话，你就怎么跟他说话，我开始接受这个改变。和制作，所以这个婚姻现在我就觉得，我常常会说，老伴儿，我是在享你的福啊，你可得健康，你可得多活啊，就是这样。我一这样说，他就非常美，他觉得啊，你是离不开我的，就这样。所以他就是这个人就才越来越改变的。我就说到这儿，牧师，谢谢家人忍耐的体会。谢主，把荣耀归给主。我们姐妹是姓霍，她前面讲的是她霍家，就是从她妈、她弟妹，到她现在儿子也算哈，还有外甥，就是她那个去世的妹妹的儿子媳妇，至少她的丈夫以前是你追求我就干我家的活，但是最近她丈夫也改变了，也跟她能同心，还很支持她来追求。那前几个月还发生一件事，就是她的公公，就是丈夫的爸爸车祸，断了好几根骨头啊，但是没有马上去世。然后那个时候呢，就发生一件事，他的公公还没去世，他的姑姑，两个姑姑还没有信主的，就来讲说要怎么买那些迷信的棺材这样，那我们姐妹就很难受。后来就是知道说，公公信主才是最重要的事，关不关才是外面的事。后来呢，她的丈夫因为最后没有机会，我们姐妹去传福音，她公公还是很刚硬，还是不信。那最后只有一个机会，就是她的丈夫跟儿子会去看爸爸跟爷爷。他们两个呢，当时有真的圣灵感动跟带领，就劝爸爸说要信主啊，你要信主啊，还流泪跟他两个人握着他两个手，他父亲已经不会讲话了。当时他们感受到，在那个什么，
监护室。
监护室里边，圣灵在那里，很强的圣灵的同在哪里？他们很迫切的劝他信耶稣。他说，旁边两个护士都哭了，就是圣灵很强的工作在那里，而他 他父亲有一个动作，就紧听到到进来，就听紧紧抓住他们两个人的手，他们感受到他听到了，而且有回应，愿意的那样。后来就他姐妹的儿子，就是这个老先生的孙子，就给他做祷告，为他祷告，求主耶稣接纳他哈。然后他们就心里很有确定，很有确据，就是他爸爸相信了，也是接受了他，所以就他丈夫姓刘家，就是这一位老先生就信主了。后来那天下午主就把他接走了，然后刘弟兄就是我们姐妹的丈夫哈，一个很不会讲话，又是也从来不会传福音的。从此就很火热传福音，他的亲戚来啊，就叫他们说：“你们要信耶稣啊，要信耶稣啊！”我那天跟叫爸爸信耶稣，那两个护士都哭了，这是真的，你们要信的，就是很热心传福音了，就跟姐妹现在越来越同心。然后他刚才讲的，他们的下一代就是他儿子媳妇啊，还有那个妹妹的儿子媳妇，妹妹是已经不在了哈，现在都跟进来，跟他们有一群，一个礼拜有几次的为家族的这福音工作来祷告，还有他们的小孩子，就是孙子辈，两个孙子辈，就是十几岁的孩子，现在也都凡事祷告，求问主，经历主。甚至听到圣灵的声音，像他的孙子有一次跟爸爸顶嘴了，脾气不好，忽然就停了，说圣灵告诉他说你不可以这样，你不可以发脾气，他就向爸爸认罪，说他刚才不对，所以呢，就这个家庭，你看从22年到今年就。去世的是被主接走了，很确定到主那里去的，剩下的现在都起来了，都来要主的，都来爱主的，都来追求了，真的是从的是从的是从的，进入光明的国度了，所以我们真的为这个家庭非常的感恩，感谢主。我们时间已经到了，看到赖牧师、凤莲牧师，
我很喜欢听这些姐妹们的见证，所以今晚我真的是听了一个很美的见证，把我很感恩。还有，当郭牧师在讲以佛所说这些话语的时候，我非常的享受，对。温习一下这些话语，温习一下救恩。我感觉到郭牧师呢，真的是一个传内在生活福音的好消息的人，对这些经文很深入。然后今晚我就是很享受，安安静静他的分享见证，我很喜欢听这些姐妹们的见证，真谢谢。好，一个很美的夜晚。不过我心里，为什么玛莎牧师最近比较没有上心？他身体还要……
他今天还在 PC 特会，
他家
他没有，
PC，
对，好。
好，谢谢这样一个很美的信息和分享，见证分享。
那我就祷告。
是。
哦，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把圣灵赐给我们，好叫我们背十字架的时候，主，我们有圣灵帮助我们，有圣灵来，使我们，倒空圣灵的帮助。主啊，我们谢谢你今天的话语。透过以弗所书，我们也知道，主啊，因为你的救恩何等的美好，是因为你的大爱、你的怜悯来拯救世上所有世上的灵魂。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透过今天的见证，我们看到姐妹在这个十字架的功课上所学习的，主啊，你也继续的制作他们的生命，也使他们能够影响家人，能够带家人来信主。主啊，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看到生命已经被制作、改变、流露，然后成为许多人的祝福。主啊，这个就是你要带领我们的，这个就是你要把你的生命给我们，好像我们也成为我们周边人的祝福，尤其是我们自己家人还没信主的，主啊，也帮助我们能够一一的把他们带进神的国里面。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帮助我们线上的家人们，让我们每一位当在经历这个十字架的功课的时候，我们知道主都是为我们好的，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妹，阿妹。
阿门。
马上牧师不在呢，请赖牧师为大家祝福。哦，主耶稣，谢谢你爱我们，爱到底，赐下圣灵，成为我们一生的祝福。哦，主啊，哈利路亚，你那智慧是何等的奇妙和伟大，要把你自己给我们。因此，你设计的十字架的道路，这是一条荣耀的道路，好叫我们得着你最宝贵的生命。主啊，谢谢你赐下圣灵来一直陪伴我们走着十字架。主啊，这是一条荣耀的道路，充满了喜乐，充满了神的同在、能力、智慧。主啊，我们喜欢十字架，甚至我们要说：“主啊，我拥抱你给我的十字架。”这是一个快乐的十字架，愿主圣灵把这样一个赞美、仰望神荣耀工作的心态，都是给我们，使我们在所预备安排的任何环境，我们都是喜乐的，而我们都是得胜者。这就是基督所在寻求的，基督的心腹。哈利路亚，像华主那样充满一个顺服、完全顺服的生命，就得着主完全蒙福的生命。因此，这是一个荣耀的道路。也谢谢今天晚上我们听到了这么美的见证，这样愿主把这个榜样刻在我们的心板上，成为我们的鼓励，也成为我们的力量。这样祷告，感谢奉主的名，阿门。 阿妹，
阿门，阿门。
谢谢。 那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就到这里。